各位同学好，今天我讲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课，希望你非常耐心地听下去，并且不要轻易地来攻击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也许你是指责型人格障碍者。什么叫人格？人格就是个体对于周围环境总体的反应模式，人格非常的稳定。人格当然以是否有助于个体适应环境而言，分为有利的、不利的，或者说障碍的，或者说不好的，或者好的。那么指责型人格障碍者就是指他的潜意识关注的焦点是在周边的亲人、朋友、同事、领导或者工作单位、学校环境当中的负面事情，或者缺点、错误、不足以及一些不好的事情。并且呢，指责型人格障碍还有一个顽固的信念，就是认为我指出你的缺点是一件大大的德政，是一件很大的善举。他们认为指出你的缺点比让你追求幸福更为重要。而且指责性人格障碍跟一般的批评一个巨大的区分点在于，它是广泛的、弥漫的、情绪性的、漫无边际的进行批评。但是根据安全感的不同，它又分为两类，对于没有安全感的对象是心中批评，对于有安全感的对象，比如子女、老公、老婆、孩子、爸爸妈妈、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其他任何有安全感的人，他的批评就不断的涌现。我们说利己利他要平衡，批评表扬要平衡，一个好的管理、好的家庭模式、好的对孩子的教育，批评是必要的，但是批评要控制在 30%， 70% 是表扬。指责型人格障碍患者，他的批评面跟表扬的比例关系一定不是这么一个比例关系，而是批评成为生活的主流。当然我们说没有批评也是不对的，没有批评也很难适应社会，但是关键是一个比例关系问题。那么指责型人格障碍患者对亲人的批评特别显著，各种各样的批评会匪夷所思的从各种角度批判到你。当然指责型人格障碍也有临时性的，比如说更年期的时候，很多女性会患上短期的指责型人格障碍，这个呢问题好办，过了更年期它会消失。但是有的人是终身的、长期的，潜意识的关注焦点在周边人的事的缺点，并且顽固的认为批评你可是大大的对你好哦。指责型人格障碍它是心身疾病经常光顾的对象，他本人特别容易成为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心身疾病光顾的对象，特别是早年得癌，指责性人格障碍比重偏高的。同时他的家人也是特别倒霉的，他的家人是容易得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以及各类心身疾病，包括胃溃疡、肠易激综合症、哮喘、皮肤病等等等等等等，也包括各类很少见到的像紫癜等等，都呢跟家人当中出现指责性人格障碍者有关系。那么指责性人格障碍者潜意识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获取价值感，是通过对别人进行打压 而获取自己的价值感，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的基础上，但是他是不自知的，是潜意识性的指挥自己。如何理解潜意识，要看前面的课程。注意，我们这里再怎么样讲短课，也是需要一定的理解能力的，不能说我意识层面没有想这些事情，但是潜意识是影响着你，指挥着你，自己不知道的。指责性人格障碍会把整个家庭啊带坏，家里面只要出现一个这样的人，举家就不得安宁。因为指责性人格障碍者，他并不是独自玩的，他需要别人跟他一起玩的，需要大量的被批评对象来为自己获取价值感。那么指责性人格障碍它是从哪里来呢？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拷贝同性别的父母。萨提亚心理学指出，人们的一个对生活的总体模式，常常女儿拷贝母亲，儿子拷贝父亲。那么拷贝比例是多少呢？70%。也就是说70%左右来自同性别的一个母亲。假定母亲是一个指责性人格障碍者，女儿有70%的概率是指责性人格障碍者。假定母亲是一个行动力很高的人，女儿有70%的概率是行动力很高。假定母亲是一个回避性人格，那么女儿70%的概率是回避性人格。假定母亲是一个面子至上人格，那么女儿70%是面子至上人格。假定母亲非常性开放，很多做女儿的对母亲性开放非常不满意，但是她长大了以后自己有70%的概率也变成性开放。那么20%的人是怎么拷贝呢？是从异性别拷贝。只有20%的人，儿子拷贝母亲，女儿拷贝父亲。还有10%的呢，是社会拷贝，比如说从老师那里拷贝，这需要跟那个老师关系非常密切。或者呢，从书本上进行拷贝，比如看传记。像我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而是从小看了太多的传记，结果我的行事模式就像这些传记的人当中拷贝。当然这不是看个10本20本就能解决问题的，那看的量非常的大，传记我起码看了500本以上啊。所以杰出人物啊，是怎么样的思考，怎么样的行动，我会不知不觉的受到感染。所以指责性人格障碍一个来源是来自于父母的拷贝，第二个来源是来自于他过去的经历造成的巨大的价值感失去。父母不断的批评他，他当然是潜意识价值感不足的，长大以后就要弥补价值感，进而也要批评人。但是即使父母不断的批评他，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小时候有巨大的失败经历，或者说他认为的失败经历，他无所谓也没关系。比如他非常想考大学，结果高中也没考上，就会形成巨大的创伤。或者小时候非常贫穷的经历，或者小时候任意造成价值感巨大失去的这么一个经历，比如父母离婚也会造成价值感低下。那么他长大了以后，由于偶然的原因或者长期的经验，不知不觉地发现通过指责别人可以一种愉悦的感觉，觉得自己仿佛高人一等，获取价值，结果就形成了这种模式。这是第二种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青少年时代的巨大的价值感失去，并且在成年以后，他呢通过指责别人 获取了价值感，于是形成这种指责性人格障碍。哪怕父母不是指责性人格障碍患者，也可能他变成了指责性人格障碍患者。那么第三种呢，是由于工作环境的强化和鼓励造成了指责性人格障碍患者。最常见的是做质量检验员，或者质量检验员做得不错，升为干部以后，于是挑毛病变成了他生活的一个有利的来源，慢慢形成一种固化的模式，进而整天去挑人家的毛病。当然除了质量检验员之外，还有金融系统专门做风控的人，他的注意力整天挑人家的毛病，这个方案有毛病有毛病吧，并且做得好的话还升迁了，于是形成了一种指责性人格障碍。以及任何挑毛病的工作都可能造成指责性人格障碍，这是三个形成指责性人格障碍的重要来源。请注意哦，指责性人格障碍者他特别容易得癌症以及各种新生疾病，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红斑狼疮，包括紫癜。而且他的亲友，比如他的老公老婆，他的孩子，常常呢也是心理疾病抑郁症焦虑症的常见的一个患者来源，并且呢还容易得胃溃疡、哮喘、过敏性鼻炎、肠易激综合症等等等等各类新生疾病，也包括容易失眠。那么指责性人格障碍者对个人对家人都是非常不好的。那么指责性人格障碍他批评人的角度是花样翻新，而且非常稳定，匪夷所思的例子比比皆是。有的人指责性人格障碍的分值很高，我把它称之为大王级别啊，指责性人格大王，什么事情他都能想出批评的手段。比如说我有3000弟子，3000弟子是只学过10门课以上的人才能称之为弟子啊，只学过1门课的各个高校我去啊讲一堂课， EMBA 的人总裁班级中听我讲讲，这个几十年来累计那是好多万了啊。一门课只能算学生，不能算为弟子。弟子一定要初步掌握局门学术体系的端倪的，至少学10门课以上的，这才能成为弟子。那么我3000弟子当中就是比较熟悉的了，碰到过不计其数的指责性人格障碍，因为我会放一定的比例进来。比如大王级别的人啊，很多有趣的故事。有人在进入局门前没有得到改造的时候，他呢指责性人格障碍到什么严重地步，比如他的同学手机掉地上，一看没甩坏，同学很高兴，哎呀你看我运气好吧，手机掉地上没有甩坏。指责性人格大王非常清晰的明白的直截了当的指出，你手机甩地上没有甩坏是说明你个子矮，你有什么好高兴的。旁边的同学听的呢是非常的沮丧。比如说指责性人格障碍患者听到老公说，今年我一定要努力奋斗，我要咸鱼翻身，指责性人格障碍老婆会非常尖锐的指出，咸鱼翻身还是咸鱼。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子，他是高度的指责性人格障碍，后面当然变好了，是通过群体催眠变好的。他老公打了一个饱嗝，他批评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他说你打一个饱嗝这么味儿大，还不如对我放个屁更好啊。还有的呢，指责性人格障碍患者老公唱歌，他会跑过去扔一个钢镚的，这个虽然不是用语言指责，是用行动指责。像这种呢啊，都是属于大王级别，想也想不到的角度来指出你的缺点。比如有人买了一个手机，一听，哎，他说这个手机啊声音太小了，指责性人格障碍的父亲 会尖利地指出，你为什么就不想想是你耳朵不好使，比如聋了呢？这个就是非常匪夷所思的角度，我们都碰过。指责性人格障碍的改变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反复地从意识层面啊进行矫正，比如说听本短课就有轻微的作用，有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从潜意识内部来调，最好的办法是做潜意识调整，也就是催眠。当然一般这个做都是群体做的啊，否则成本太大。那么做了呢，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有很多人指责性的倾向下降，但是他在中途会变成半指责性人格的时候，就会说出一些有趣的话。比如我们有一个弟子，他经过长期上课啊，经过课堂的调整以后，因为我上课的话每次都会做一次短的群体催眠的啊，潜意识调整，然后他变成了半指责性人格。有一个师兄就问师妹，师妹啊，有人说我闷骚啊，你觉得我闷骚吗？因为他已经成了半指责性人格，他就跟师兄说，师兄你不闷，言外之意你还是骚的。